菩萨如果像这样不肯随喜功德，就是犯菩萨戒。而且不肯随喜称赞，是因为内心有嫌恨的念头污染心地，所以是犯染污起。另外，如果菩萨没有随喜赞叹别人的功德，是因为懒惰懈怠放逸，这也是犯菩萨戒的，是犯非染污起。这第39条不随喜功德戒有十种开源。第一，如果菩萨知道对方真的志在修道，很有道心，欲望很少，他受到赞叹的时候感觉很惭愧不安，菩萨为了尊重他的意思，不开口当面称赞他是开源的，但是内心要随喜功德。第二种开源是菩萨有病，不方便随喜称赞。第三种开源是如果菩萨病刚好，没有力气说话称赞别人，这都是开源。但是内心可以生欢喜心，随喜功德。第四种开源是比较特殊的情形，就是菩萨内心虽然很随喜，但是为了帮助对方更上一层楼，进一步放下对功德有所执着的心，提升到更高的境界，三轮体空，所以故意没有开口称赞他，这是以慈悲心做特殊教育的开源。不过菩萨要真的能把握自己的心是真正慈悲爱护对方，也要有把握这样做对方可以进步，否则的话，对方没有进步，自己又没有修随喜称赞的功德，那就是双方都损失了。所以我们没有把握的菩萨，还是老实修随喜称赞的功德比较安全，以免弄巧成拙。第五种开源，如果是为了维护僧团某种制度，所以才没有开口称赞，这也是开源。只要内心随喜就好了。第六种开源，如果称赞会引起下面四种副作用的话，没有称赞也是开源。第一，称赞使得对方生起种种根本烦恼，比如使他生起贪心，贪人称赞，贪好名声，贪名利，贪钱财等等。或者称赞使得对方生气。第二，称赞使对方发生过度欢喜的副作用，欢喜的睡不着觉，欢喜的失去他本来的优点好处。第三，称赞发生了副作用，使对方以为自己已经很了不起了，生起了骄慢的心。第四，称赞发生了副作用，使对方太过得意，竟然去做出不合理的事情。假如菩萨有经验，真的了解称赞对方会发生以上四种副作用，那么为了避免副作用才没有称赞，这是开源。不过菩萨如果没有真正了解对方， 是不能够随便假设对方会升起不好的心念，而用这种假设来做自己不爱称赞人的理由。因为怀疑别人会起骄慢恶心，就是自己已经有了怀疑的烦恼和乐色，这样自己的心就不清净了，违反佛教我们自净其意的原则。结果不但没有修称赞的功德，又加上怀疑别人，打一堆妄想，这就是自己吃大亏了。下面第七种开源和第八种开源，我们合在一起讲。这两条开源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法。第一种是净瀛法师所说的，他是照这本《地持菩萨戒本》的文字来解释。照净瀛法师的解释，第七条开源就是，如果对方实在有功德，但是他的作为表面上看起来很容易使人误会，那并不是功德。为了避免误会而不称赞是开源的。第八条开源，如果某种言论实在是合理的好言论，但是表面上他的文字会使人误会他不合理。为了避免误会，不称赞也是开源。另外，关于第七、第八开源的第二种解释是偶义大师按照另外一种翻译本瑜伽戒本所做的解释。第七开源照偶义大师的解释，如果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功德，但事实上并不是功德。事实上不是功德，当然就不必称赞，所以是开源。第八开源照偶义大师讲，如果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好的言论，但是事实上并不好，而且是错的，当然这是不能称赞的。以上两种解释方法虽然不同，不过都是说表面现象和事实真相不一致的情形。为了避免对众生有不好的引导和影响，所以不称赞是开源。第九种开源是有关外道的问题。外道也劝人行善，当然也有功德，也应该称赞。不过因为有些外道理论并不完全正确，打个比方来讲，就像一张地图，其中有部分印得很正确，有些部分印得不太对。如果我们去称赞这样的地图，有可能给众生错误的引导。同样的道理，没有称赞外道的功德也是可以开源。第十种开源，当一场说法还没有圆满结束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他所说的话是不是完全正确，这时不去称赞也是开源。下面继续讲第四十条清戒，题目是不行非者戒。非就是非力，者就是折服。不行非者就是不肯用非力来折服众生。 为什么菩萨不用威力折服众生，就犯菩萨戒呢？我们曾经说过，佛菩萨度众生有两种主要的方法，一种是摄法，一种是折法。什么是摄法呢？打个比方说，众生有病，医生用甜蜜的糖浆来治疗，用糖浆可以治病，就是摄法。如果单吃糖浆病就好了，当然是最理想的。假如吃糖浆治不好病，那就要改药方，可能要改吃苦的药。假如病还不好，那就要打针。假如再不好而病又危急的话，那么即使需要开刀切除，也得忍痛开下去了。以上所说，用苦口良药、打针、开刀都算是折法。折法的目的并不是要众生吃苦头，而是以慈悲心要医好严重的病。我们想想，叫众生吃苦药、开刀，对菩萨有什么好处呢？若不是为了医好众生的病，菩萨又何必那么辛苦开药、开刀呢？菩萨治病的目的，我们必须要好好把握，才不至于看到用折法就误会菩萨不慈悲，也才不会在病重的时候还坚持感情用事，要用糖浆来治病而延误病情。以上是用比喻来说明摄法和折法。偶益大师教我们一个原则，罪有三等，小的应该呵责，中的应折服，大的应罚处。如果是一时不小心误犯，可以宽恕，如果故意犯，就应呵责，呵责再不改，就应折服，折服再不改，就应罚处。要注意，这是菩萨以慈悲心这样做，不是用嗔恨心在骂人、处罚人。大家要明白其中的用心，不要迷于外表的事相。戒文告诉我们，菩萨看到众生造恶业，应该要发慈悲心，设法教化，才不至于使他未来堕落，受痛苦的果报。所以，如果菩萨遇到犯较大罪过的众生，照犯错的程度，应该责备的就要责备，应该处罚折服的就必须要折服，甚至应该照戒律处罚不能和他共住的，也要处罚请他迁移搬出去。用这种做法，并不是菩萨生气不爱护众生，而是真正爱护众生，要给众生深深警觉改过的机会，未来才不会受因果报应的痛苦。就像医生不得已也要切除患部，给病人隔离疗养的机会。但是菩萨如果以种种染污的私心偏爱心，而舍不得责备众生，或者故意处罚轻一点，比如说当众生犯了比较重的罪过， 本来该给重的处罚折服，却只有轻轻责备两句；本来该以迁移处分，却只有轻轻处罚而已，使得众生认为这也不要紧啊，而没有用心改过，时常又犯。这就好比医生感情用事，该开刀的故意不开刀，重病的病人故意给他轻剂量的药，这是会延误病情、误人性命的。这种感情用事是残忍，而不是慈悲。菩萨如果用偏爱私心，故意从轻发落，不给众生深深警觉、改过的机会，这等于是害他堕落，去受无量苦。这种偏私、没有理智的感情用事，违反了菩萨慈悲和智慧并用的精神，所以犯菩萨戒。而且是因为内心有偏爱私心，菩萨如果因为彼此感情好就不忍心责备，这就是偏爱私心。或者因为受对方的利益供养不好得罪他，就姑且宽容，这些都是叫做染污心。以这种染污心犯戒，就是犯染污起。另外，如果菩萨懒得关心众生，才不肯以折法教化众生，这也是犯菩萨戒。而由于懒惰、懈怠、放逸，是犯非染污起。这第四十条不行非者戒开云有五条，第一条当中又包含了下面四种状况：第一，使对方有恶势力在支持，没有办法处置他，这是开源。第二，就是对方很难用言语沟通，他的个性是越责备他就越自暴自弃，变本加厉，越变越坏，这样的话不去处置也是开源。第三，使对方根本还看不见自己错在哪里，所以认为自己很对，完全没有惭愧心，这就是时机不到，难以勉强教化，所以也是开源。第四，使对方嗔恨心很重，菩萨虽然好意要帮助他，但是他还不能体会，反而更生起嫌恨的心，甚至反咬人，这就变成加深造业。这样的状况暂时不去折服也是开源。以上这四种情形都是属于不行非者戒的第一条开源。下面讲第二开源。如果菩萨是在观察适当的时机，所以才没有马上去责备处分，这也是开源。第三开源，如果责备处罚犯错的众生，会引起彼此斗争，甚至上法院打官司，这样的话不去责备处罚也是开源。第四开源，如果是出家人犯错，而僧团大家看法不一样，如果去责备处罚，可能会引起僧团内部的争论，破坏大众和合， 在这种情况之下，不行威者也是开源。第五，开源。如果犯错的人平常是一个很直心的好人，他不会谄媚，也不会弯弯曲曲来掩饰自己的过失。他犯了错，会有惭愧心，渐渐悔改，这就没有必要去责罚他。所以对这种人，不责罚也是开源。下面继续讲第41条轻戒，神力不折射戒。题目神力就是神通力，折射就是折法和射法。折是用威力来折服众生，射是用亲切的慈悲来接引众生。这一条戒的大意是说，有神通力的菩萨不能够不用神通力来折服众生或摄受众生。我们一再强调，菩萨戒是由初发心的菩萨一直到成佛都必须要遵守的。这条戒是由神通威力的菩萨才能受持，我们一般凡夫还没有神通威力，根本没有资格受持这条戒。但是由这条戒可以了解，菩萨虽然有六种神通威力，一样是要持戒的，何况是凡夫呢？有些人学佛年资久一点，或稍微有一点地位功夫，就误以为自己程度很高很自在了，不需要持戒，这是非常错误的观念。戒文告诉我们，如果菩萨已经成就了种种神通能力，对造恶和犯戒的众生，当应该用神通力来警惕他，使他生恐怖，赶快断恶修善的，菩萨就应该警惕他。而对于机缘已经成熟，应该用神通力接引的，菩萨也应该接引他来学佛修行。这是为了要使众生可以如法修行，才能消受信众的布施。如果菩萨没有用神通力来使众生警惕或接引众生，这样就是犯菩萨戒。不过断烦恼得神通的大菩萨已经没有染污心了，只不过一时该做而未做，所以是犯非染污起。这第41条神力不折射戒的开源有五种。第一，如果菩萨用神通反而使众生着迷而贪爱追求神通，这样对众生并没有利益，甚至是增加众生的烦恼，这种情况不用神通是开源。第二，如果菩萨用神通会引起外道毁谤佛法圣教，这样不用也是开源。第三，如果菩萨用神通反而使众生升起不正确的邪见，这样不用也是开源。第四，如果众生看到神通会发狂，这样不用神力折射也是开源。 第五，如果用了神通，只有增加众生痛苦的感受，并没有好处，这样不用也是开源。偶益大师说，已经成就神通力的菩萨，尚且偶尔会犯这条戒，所以就可以知道，戒波罗蜜，非到成佛是不能圆满的。我们由此也可以知道，凡夫持戒，只要有信心愿力，以无量光明的心，不断改过自新，日新又新就好，永远不要沮丧退心。讲到这里，我们把第十菩萨戒本第二段四条重戒、四十一条轻戒要点复习过了。下面是戒本第三小段总结，我们也以简单白话做要点复习。诸位大士，上面已经讲过众多轻戒了，如果菩萨犯了其中任何一条轻戒，就是犯图吉罗法，都要以犯图吉罗的忏悔法来忏悔。自己要检讨犯戒的心念，假设是犯染污起，忏悔的方式就是要向一位清净的菩萨说出来求忏悔。假设犯非染污起，就自己责备自己，赶快改过来，忏悔了罪就消灭，恢复清净。所以说忏悔得清净。如果犯了轻戒不忏悔，就会染污戒体，障碍菩萨戒。现在请问诸位大士，在持清戒当中是不是清净呢？这个问题在诵戒时要连续问三遍，让大家再三反省。请问诸大士，世中清净否？如果问三遍，大家都保持沉默，没有人出来忏悔，就表示持戒清净。今后就照这样，仅未来际继续受持下去。偶益大师勉励我们，犯轻戒马上就要忏悔，若不忏就会障菩萨戒，好像尘埃会障住镜子的光明，也像云多会障住阳光，就不能显明菩萨道了。大家勿轻小罪以为无殃，如果常常犯轻戒又不好好改，也会积轻成重，也会失去菩萨戒。诸位大士，我已经说了菩萨戒四条波罗夷法及四十一条图吉罗法，这都是根据弥勒世尊的论藏《瑜伽师地论》而说的，大家要彼此和合，才能一起诵戒受持。上面所说的戒法，既可以含摄规律威仪，也可以含摄一切善法，同时也是摄受一切众生。可以说，即此律仪戒，就是摄善法戒，就是摄众生戒。这些戒法能发起菩萨的修行，行出万善庄严，也能成就菩萨的道果，证到佛性究竟圆满。 诸位大士，若发心求无上正等正觉，应当要好好护持菩提心和菩萨戒。能护持菩萨戒的人，就等于心中有正法宣流，不会认为佛法已经由相法到末法将要灭尽了，就姑息自己，以为末法时代持戒难，不必持戒了。相反的，不但不认为佛法灭尽，而且能令佛法的真实意更炽盛地发扬光大，又能令正法永远流传不灭。持菩萨戒在自力方面能让心安定下来，自然成就佛法智慧的受用。而利他方面，常能善巧方便教化众生，即使为众生备受辛苦，也不觉得疲劳厌倦。如此精进不息，圆满自利利他的善业，很快就能成就佛道。对于这段偈文，藕益大师有一段很重要的开示提醒我们，说由发大菩提心方得菩萨境界，由护持菩萨境界方成无上菩提。这两边是互相凭借，不能站离的。会有相法末法的观念，是来自众生的妄见分别。其实佛法是真理，始终不变，也不会衰微，所以根本没有末法，也没有法的灭尽。既然要护持菩萨妙戒，必须要深入观察，法性是常住的，和佛在世时根本没有两样。所谓灵山一会，俨然未散。怎么能起相法末法、法灭尽的思想，来姑息宽恕自己万劫呢？以上是《菩萨戒本》的第三小段总结。到此，我们以白话浅要复习《菩萨戒》就告一段落。我们曾经在《信心扎根》十卷录音带中讲过，持戒波罗蜜是要到成佛才圆满的，凡夫总难免有万劫的过失，所以才必须经常诵戒复习，对照自己的起心动念、言语行为一一改正。虽然我们持戒不能很清净圆满，但永远要保持对佛戒恭敬尊重的心，千万不要为自己找借口来掩饰过失，或勉强找一条开源来为自己辩护，这等于是又拿着污泥往自己佛性宝珠上抹，只有更暗淡无光而已。我们要以无量光明的信心，勇于忏悔，欢喜改过，日新又新，和阿弥陀佛的心相应。默学学习讲这份录音带，只是一片愚尘，想和大家一起减少学习的困难， 能顺利熟悉戒条，持戒无障碍，同生极乐国。如果有讲错、讲不好的地方，请大家慈悲教导，让默雪改过。讲得不流利的地方，耽误大家的时间，也请慈悲原谅，不失欢喜。阿弥陀佛。